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孙政才被查，栗战书家族被爆料，19大前高层人士有何看点，中印两国大军集结边境，边境冲突是否不可避免。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共最近的高层异动。中共19大前夕，中共高层动作频频，先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被免职，由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接替其职务。孙政才是中共25位政治局常委中委员中仅有的两个60后之一，他一度被看成是中共未来接班的热门人选，也被普遍看好在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有分析人士将他落马和前任薄熙来在18大前的戏剧性倒台相提并论。紧接着，中国商界巨头马云拥有的南华早报本星期发表长篇报道，曝光有习近平大内总管之称的中办主任栗战书家人的贪腐嫌疑，但随即删除报道并道歉，其动机和时机引起外界的猜测。那么中共两位19大入常热门人选孙政才和栗战书分别深陷调查和家族贪腐传言，对19大人事战意味着什么？中共19大前面这段时间中共高层博弈的看点何在？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3位嘉宾呢，分别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3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想首先我们现在来提到这个孙政才落马的这个原因呢，现在有不同的各种说法，有的说是严重违纪，有的说是贪腐问题，有的说呢是犯了这个政治错误。那么我想首先请高文谦先生跟我们来说一下，您觉得哪种说法更靠谱一些？
我觉得孙政才落马呢，并不是他犯了什么错误，而是他挡了路，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那么这个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是现在就希望在北戴河这个会议中的话呢，联手来反制党内反对力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本身呢，就是的话呢，凸显中共高层权斗的这种白热化。那么郭文贵爆料呢，使得王岐山呢，弄得王岐山灰头土脸。习近平呢也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所以前一段时间的局势呢一直混沌不清。那么可以说呢，王岐山呢现在他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这么一个关头，王岐山呢现在他的策略呢就是要这个来祈求习近平的保护伞，来这个就是绝地反攻，死撑下去。所以呢，而这个把孙政才拿下来呢，是他一个这个一箭双雕的这么一个办法。一方面呢，他报了一箭之仇，因为孙政才呢曾经在北京市委的时候站在这王岐山这个对立面刘琦这么一边。另外的话呢，王岐山呢为了求得这个自保呢，他讨好习近平，他帮助习近平来掀翻这个桌子。什么桌子呢？就是中共这个在胡温时代确定的孙政才是第6代领导人。那么这种那个做法下去的话呢，实际上呢是在为习近平20大继续掌权来铺路。那么下面关于这个就是栗战书的说法呢，实际上呢，这种爆这个栗战书的料呢，实际上是对习王的一种反制。
好的，
以后再展开说。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谈栗战书，我们先把孙政才的事情先说一下。那么我想听听金钟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中央巡视组早在今年2月就对孙政才对重庆的这个领导工作提出了很多的批评。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孙政才这次被查落马到底是什么原因？
孙政才这次落马下台，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这个消息表明了传统的这个接班制已经被习近平打破了，是吧？为什么？因为在18大的时候，他和那是两个60后 啊，这明摆着的啊，公认为是接班人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这个角色是十八大的时候，那么就说胡锦涛甚至于江泽民派系都参与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啊。这个按照常规来讲，这是你没有特别重大的问题的话，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会把它拿掉的，是吧？所以但是呢，习近平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就把它拿掉。所以我想这个就表明孙政才是跟习近平的要求或者说他的派系他的倾向不相吻合的啊，一定有这方面的问题。至少他是个团派人物嘛，那不是习近平的人物。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传统的接班制啊，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最高权力的分配和延续啊，到了习近平手上，透过孙政才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把它颠覆掉了。
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呢把这个孙政才十九大被查和薄熙来十八大前倒台呢做比较，因为两个人都一度是中共内部的这个明日之星，而且都是任职重庆的市委书记。那么你认为这两个案子的相似点和不同之处各自是什么？
相似点其实很简单，两个人都在重庆任职，都有希望进一步高升，也都在这个位置上栽了。有趣的是不同点，不同点第一就是当年薄熙来的案子引起了正高层政坛的一连串的惊涛骇浪，那么现在孙政才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第二点，两个不同就是薄熙来案和孙政才案他们所面临的中国高层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薄熙来案导致的是中共将近四十年从华国锋以后开始的这个所谓集体领导模式被薄熙来案冲击而逐渐的瓦解。那么在那个之后面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整个领导模式在向这个个人集权转型，这个后面我再谈。而孙政才案现在的问题特点是整个领导模式转向个人集权之后，实际上中共，我和京东刚才谈到的观点有点相似。我也认为孙政才案的出现标志着中共的接班人模式，这个接班人这套这个潜规则或者说制度已经终结了。中国今后不再需要这个模式了。
好的，高文先生，我想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孙政才呢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物哈，那么他的政治轨迹到底是怎样的，他的个人风格到底是怎样的，那么被属于是什么样的政治派系，为什么这次被打下去，那么跟他的政治背景有什么关系？您刚才提到他在北京和刘琦以及王岐山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孙政才呢是一个农业专家，他的为人特点呢大体上我想呢就这么六个字吧。第一，低调；第二，内敛；第三，就是说务实。他的话呢可以说他的处事的手法是圆通的，他不会轻易的来得罪人，因此呢在官场的人缘呢是不错的。而且呢他这次下来的话呢，实际上我刚才说了他并没有那个大错了，哎，这个而且他在党内的这个派系背景呢也不是那么样鲜明。网上有人说他是江派选定的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无稽之谈。那么从孙政才他发家的历史，他这个政治生涯来看呢，他主要的是他是最初呢得到党内山东帮的这种提携吧。那么山东帮里面呢有曾庆红的这个妻子啊，有这个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啊张全景，还有的话呢就是军方的这个石浩田。但是呢他最关键的提拔呢是得力于温家宝，而温家宝呢这个刚才呢这个金钟先生讲呢说这个孙政才是团派，实际上呢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并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孙政才在党内的派系色彩呢并不明确。那么 孙政才之所以大祸临头呢，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一他是挡了路，第二呢他是得罪了王岐山。那么话呢，王岐山呢，说这儿呢，我想多说两句王岐山。王岐山的为人呢，可以说呢，他这个人呢，就是个性呢比较强悍，往好了说呢，是敢于任事。哎，这个说的不好听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作风比较跋扈，哎，而且喜欢表现自己。他凭借呢姚玉林家族的这种势力和他自己在官场积累的这种人脉的话呢，当时根本不把北京市第一把手刘琦啊放在眼里面。这个而且呢，王还有一个特点呢，他是就是好记仇吧，
嗯，
就是这个睚眦必报。实际上呢，孙政才呢是知道王的这个为人的，哎，因此十八大以后呢，他一直小心，非常非常非常之小心，可以说是夹着尾巴做人，哎，但是还是不断的被这个敲打。实际上呢，给他加的是这些罪名，所谓肃清这个博王这个余毒不利啊，我觉得都是一些欲加之罪。从大的环境上讲，习近平现在搞的这一套就是当年薄熙来搞的这个唱红打黑。那么话呢，这个习近平也并没有这个来整薄熙来的家人啊，
好的，
而且对他们高、嗯、对他们高抬贵手。所以呢，但是呢，你现在让这个把这个帽子扣到孙政才身上去，你这个事情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孙政才尽管是这个中央纪委检查组在拿着事情敲打他，他唯唯诺诺，他认错，但是还是难逃一劫。
嗯，好的。金钟先生，我们知道孙政才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刚才您提到是中共的一个25位政治局委员中的仅有的这个60后啊，60后。那么近年来被外界视为未来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因为他们也是十八大时候就像您说的指定的人选。那么现在孙政才落马，那么您觉得是预示着胡春华是增大了这个入场的机会呢，还是显示他也可能因为所谓挡了路而遇到麻烦？您的看法是什么？
胡春华的未来，我估计是在19大，他可能会留任政治局委员，但是入常啊，入政治局常委的机会大约是没有了，是吧？那如果说他入常啊，2个60后，一个已经倒台了，一个入常，那不就等于说习近平啊，接收了18大的这个接班人的方案吗？是不是啊？所以我想，胡春华是入不了场的啊。但是呢，除非啊，往后能够暴露啊，他有比较大的问题啊。平常的这样下去的话，我估计他还会保留在政治局里面。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崔小梅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从现在开始，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领导模式已经进入了个人集权模式，这个模式呢将成为新常态。以前的那种集体领导模式已经走进历史去了。关于这一点，我最早提出了一个钟摆论的说法，大概就是去年2月。宁馨你和对我做过了一个专访，我在里面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所有共产党国家在专制的状态下都存在的领导模式，从集体领导变成个人专集权，再从个人集权回到集体领导，也有可能还会从集体领导再回到个人集权。那么这里面的背景比较，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一点，我这里不介绍。我想说的是，中国其实也要遵循这个模式。毛泽东死后，自然形成了集体领导，然后看起来很多人以为这个集体领导模式就永远下去了，实际上薄熙来案件之后，这个集体领导模式逐渐被习近平给瓦解了，所以现在又重新走向那个个人集权。那么在个人集权状态下，今后它和集体领导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接班人制度。集体领导模式的最高领导人必须要做出接班人这方面的安排，而个人集权的这个领导模式是不需要做这个安排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原来 以前按照集体领导模式准备的接班人梯队现在都变成多余的了。所以我和看法和金通也有点相似，就是胡春华今后顶多也就是个办事儿的，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接班。
好的，好，除了那么孙政才之外呢，这个星期还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栗战书。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商界巨头马云哈、啊，他拥有100%的这个股份，就是南华早报。这个南华早报呢，本星期呢发表长篇的报道，曝光有习近平大内总管之称的这个中办主任栗战书家人的这个贪腐的嫌疑。那么我想请教一下高文谦先生，您认为南华早报的曝光内容是否足以让栗战书陷入这个政治上的麻烦？您如何看待这次曝光的这个时机？您的看法是什么？
南华早报的这个曝光呢，确实是可以说是一枚重磅的这个炸弹，而且是现在正是在北戴河会议在召开的那个过程中。而且的话呢，它的这种时机呢，而且也是不同寻常。可以看出来呢，它和之前的孙政才下台呢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那么话呢，当然习王的话呢，把孙政才给搞下来，那么话呢，想改变已经行之有年的啊十几年二十年的这么一种集体领导接班隔代接班人这么一种模式，现在的话呢，他现在是要这样做，但是我觉得话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还需要再看，因此的话呢。这个党内对习王这样搞的话呢，自然是心里面是不高兴的事。为什么凭什么你就可以来破坏这么一个那个规则？而且你当时上台呢，就是凭这个规则上来的，对不对？你这样就那个摆不平了。因此的话呢，党内的这个曝光这个栗战书啊，这栗战书是习近平的心腹啊，那就是有意给这个习近平难堪的，哎。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说你不仁啊，你也就不怪我们不义了，我们大家一块儿来掀这个桌子，混战一场。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到中共19大呢还有3个月，还可以再看一下再。
好的，我想听听金钟先生，您也是一个媒体人，您觉得南华早报这次这个曝光的报道，您觉得是一个无心之过呢，还是说确实是有一些政治的背景在里面？您是怎么解读的？
当然不是无心之过，是吧？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栗战书的角色啊非常的重要，有媒体都说栗战书啊是习近平的超级亲信，所以这个字眼啊是很少见的。那么要爆这样一篇料，我相信这个南华早报的编辑部，包括他们新任的总编辑谭惠儿啊，我们都认识的，没有这个胆量敢做这样的事情，即使他的前任啊王尚伟也不敢这样做，那么一定是有背景。问题是很明显，昨天南华早报已经道歉了嘛，啊，撤回了这个消息，是不是啊？所以说明这个习近平这边呢还是占有强势啊，但是也反映了他们党队呀、啊、的确还是有习近平跟习近平不对的啊这个势力存在。
好的，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马云就是根据外媒的报道一直跟这个中国多个这个权贵家族政治家族有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他完全掌控下的这个南华早报曝光这个栗战书家人呢，让人也就是好奇他在中间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有可能扮演谁的这个传声筒？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马云和这个爆料的事儿没什么关系。马云是这个收购南华早报出面的这个投资人，但马云不是这个报的总编，他不看大样，他也不管编辑业务，他远在北京。南华早报实际上是受到港澳工委控制的，换句话讲，刚才金钟先生提到这个有人给咱们送料，我相信南华早报是在港澳工委的某些人的运作下刊登了这篇文章，而港澳工委我们都知道那是曾庆红多年运营的地盘，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在台面底下的势力还在继续的操作，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这个 反习反王的这股势力的一个台面底下硬着干的把戏。
嗯，
那么南华早报已经道歉了，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他们把这一页掀过去了，北京可能不见得会对马云做什么，因为跟他确实没多大关系，但是也不见得会公开的去指责港澳工委，因为那是他们的这个窝里斗。
嗯，
但是这笔账北京会记着，早晚一天还要继续算，所以港澳工委还有曾庆红的日子不会好过。
嗯，好的，我们知道大家关于这个金秋十九大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王岐山是否会留任。那么王岐山最近在这个孙政才被查之后呢，他最近在这个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高度强调他领导的这个中央巡视组的这个成就，而且表示呢十九大之后还要更好的发挥利剑的作用，引发了很多的猜测。很多人呢认为这显示王岐山呢可能在十九大之后留任政治局常委。那么我想听听高文先生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他的这篇长篇文章您觉得有什么看点？
王岐山的长篇文章呢实际上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宣称的十九大以后呢继续反腐，第二个要点呢就是高调吹捧习近平。那么他这样做呢实际上呢这个目的呢也很明确，他是要紧紧的把自己和王岐山绑在一起，特别是在郭文贵爆料之后，说这个说这习近平要整这王岐山，就有很多这个说法的时候，所以他必须要显示自己的强硬，显示自己呢跟习王是一体，显示自己呢地位呢还是要那个稳固的。所以呢，这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了，哎，这个都很清楚。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呢，实际上呢反腐呢是习近平上台五年来唯一的亮点，可以说呢这是他的政治上的这个命根子。如果否定了反腐的话，习近平的话呢恐怕他这个新政啊或者习近平的这个日子啊也就到了头了。所以他现在必须要跟这个王岐山呢绑在一起，至少先度过十九大，面临着党内各派的这种那个反弹，另外面临着他们要改变中共这十几年以来形成的接班人的这么一个制度。至于十九大之后，那么西王关系怎么样，那是另外的一个那个篇章。关于这个栗战书问题呢，我想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呢，栗战书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说明的习王上台五年来的反腐的这个道义正当性啊已经完全破产。那么可以说中共官场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其中就包括习近平重用的王岐山、栗战书，而且王岐山和栗战书他们两个人的家族的这个整个爆发起来就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我们总说呢中共的反腐呢是为了这个抓权，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攫取经济利益啊，来这一点呢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清楚了。
好的，金钟先生，我们知道在十九大之前，我们知道中共传统上会举行，就是各个大的会议之前会举行这个北戴河会议。那么北戴河会议被认为是在闭门会议里面这个人事争斗、人事博弈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那么你觉得今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您觉得会主要有哪些看点，主要是哪些关注点，哪些人是值得关注？
关于王岐山，我先补充一下哈。王岐山发表这篇文章，在孙政才落台两天之后，是不是啊？这很明显的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十九大啊的常委，王岐山是不会让出来的啊，就是说。王岐山不会因为这个棍棍爆料啊这之类的这种影响，就是他会继续留任。所以这是孙政才下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而且这个暗示是由王岐山的这篇文章所释放出来，把它公开出来。这个高文谦说的是对的哈，就是说这个反腐打老虎这个事情， 是可以说是习近平这五年来在政治上唯一可以肯定的啊，比较看好的一个业绩，是吧？所以他在继任的这个十九大之后，绝对不会放弃。
嗯，
那么不会放弃，要用谁来执行呢？当然是王岐山嘛。
嗯，
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王岐山的这个角色，我想就是说，习近平你高度集权，实际上搞的是一个个人独裁的一个体制，他这个体制他就必须要有一个像希姆莱式的人物，而王岐山正好就是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他在这篇文章中间特别突出这个巡视这个制度，实际上巡视这个制度是完全离开了国家正常的这个法律司法执法的这个范围的所以那么他这个角色跟是不能少的，那么也只有用他这个刀把子来铲除习近平的政敌，保证习近平的权力不被人家所这个分享。
好的。
所以至于北戴河的看点，我想只是一句话吧。那么就是说，习近平近来有这么多大的动作，那么北戴河通常都是在人事和权力斗争上面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做准备。那么我相信他会在北戴河上面在党内做一些说明，希望争取更多的一些支持。
好的。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中央电视台从17号开始呢，在黄金时段播出这个长达10集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这个系列专题节目。其实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全面的介绍习近平的理念，并且呢，首次用了这个国家最高领袖这个称呼，并且要求各级的官员观看。那么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官员，比如说中国国管主管这个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外交部网站发表长篇的文章，颂扬这个习近平思想。那么这个习近平主义、习近平思想现在成为党内的一个新的提法。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高层这一系列为习近平造势的这个举措？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转向个人集权的领导模式呢，有这些造势是很自然的，一点都不奇怪。我看了一下这个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这个宣传片的前3集，有2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呢，这个片子第一次比较明显的强调了形势的严峻，同时突出了所谓江湖时代的负面遗产，特别是有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他在谈到治河的时候，里面点出来了九龙治水。我们都知道九龙治水跟河没关系，但他至少把这个集体领导制的问题点出来了。第二点就是我的体会感觉是这个片子在尽量的强调这个习近平的正确选择和个人作用。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国内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好像有一些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他们觉得似乎是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集权是一种政治上的倒退。其实我觉得这两种领导模式本来都是专制政权的两种不同的面目。可能在集体领导之下，这个政治集权和管控有松有紧，但是这两者并不存在倒退和进步的区别，两者都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制度的两个面，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那么官场上现在和民间是两股风，民间还是欢迎反腐的，但官场上普遍的对反腐咬牙切齿，巴不得老王立刻垮掉，因为老王垮了，反腐收场了，那么各级官员就可以重新回到那个吃喝嫖赌的幸福生活。这是他们所盼望的。
好的。
因此所有对习王不利的言论现在在官场上都是最受欢迎的。
好，我想请高文先生来谈一下，最近中共各级官员都在为这个所谓习近平思想、习近平这个主义等等来造势的这个做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只有1分钟的时间了，请你简短一些。
那么各种各样的造势的语言呢，实际上可以跟文革相比了，哎，什么最高领袖啊，最高统帅啊，三个一切呀、啊，三个凡事啊，比毛时代的那些语言的话呢，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作为文革这个史的研究者呀、啊，我可以说这么几句话。但是呢，实际上我认为呢，这种说法呢，实际上呢，都是表面上的这么一种，可以说用个老百姓讲话，就是夜行啊，走路啊，自己吹口哨，哎，自己给自己啊壮胆儿，哎，实际上呢，凸显的话呢，内心的话呢不自信，因为什么呢？他们把刘晓波监禁致死，不给他自由，伤了整个，让整个社会寒心。他们把孙政才这种并没有大错的人啊给拿下来，伤了中共党内的心。那么最后呢，我想回应一下这个小农刚才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个集体领导啊，个人独裁啊，当然都是在共产党的体制下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是一块铜板的两面。但是这个里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可以衡量哪一个进步一些，哪一个反动一些。从毛时代进入到邓时代，毛的个人这搞独裁，进入到邓的集体领导时代，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现在习近平的话呢，又要把它开回去，你能给中国人民提供个什么呢？所以没有，所以现在的话，他心里面非常虚啊，连这个小熊维尼啊都要给那个禁止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什么。我觉得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根本的要看人心向背，这个是最终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
嗯，好的，有关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中办主任栗战书遇到的麻烦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印度和中国分别在边境集结大军，到底会不会打起来？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